下来呢，我们接通了悉尼记者陈云的电话。陈云你好。
你好吴英。
今天陈云要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接地气的话题，就是有关于收费公路的这个费用问题，是吗？
对，因为在悉尼啊，有可能到2023年它就会成为这个世界上高速公路收费最贵的一个城市了。在现在来讲已经是够可怕的了，所以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最近呢每日电讯报所做的一份调查得出的一个结论。
嗯，
其实呢现在的话在悉尼有一些需要开车上班的司机们，他们每年花在 toll roads 就是要收费的公路上面的费用呢是很高的，每年要超过8000块钱。而且呢在未来的5年呢还有更多的收费路，有6条收费路呢是要出现在我们这个悉尼市民的面前，上班族的面前哈。比如说在澳大利亚其他城市的朋友也听说了，悉尼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高速公路工程，就是 West Connect 基线高速公路，它的投资呢是168亿。这个高速公路呢到2023年会开通。另外呢还有其他很多的基建项目，因为悉尼现在的人口越来越多，连郊区的人口也很多了，但是像悉尼西区的公共交通的发展呢又跟不上，所以呢就变成很多特别是来自西区啊西北区的上班族，他们就需要开车到市区或者其他的郊区上班，这样的话呢就会经过很多的高速路。如果呢你是住在这个悉尼的西北区，然后呢你要到这个市中心来的话，那么你每周呢大约在这个收费路上面就要花170块钱，也就是说大约是8100块钱每年。那有一些少的也是要花上个6000块钱。
这么多钱对于一个工薪家庭来讲应该还是一笔不菲的支出啊。
是，我们刚才说到2023年的话，悉尼呢就会有15条这个收费的高速公路。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呢？15这个数字呢是比全英国的所有的收费高速公路加起来的数目还要多。所以在悉尼你真的要学会算计，要不然的话呢你就会被收很多的钱而不知不觉。但是当然呢这个问题以及这个调查报告出来之后呢，大家也会讨论说那悉尼为什么要建这么多收费路啊。
是啊，为什么新建的路都是要收费的，不是给大家能够提供方便的都是要从这个钱袋子里面多掏钱出来的。而且这个悉尼的房价现在也是很贵，如果你也想在市中心靠近市中心的地方买房的话，当然是必须这个大出血，现在住得远了还是要大出血，这不是伸头一刀缩头一刀吗？
确实是这样。负责大部分的收费的这个公司呢是一个私人公司，那这个公司它在帮助建设这些高速公路的时候它也已经投资了几个亿了，所以呢金州的州政府呢才同意它来进行这样的收费哈。那当然呢金州的这个道路交通部长Melinda 的说法呢，他是说现在呢悉尼人口越来越多，很多人呢都往郊区住了，那要上班的话由于这个交通的问题就需要多修几条路，在新州已经有很多基建工程在开展了，收费的不收费的高速公路都在建设进行当中。而且呢他说其实也是给大家提供了选择的，每一条收费路的旁边都有一条不收费的路。所以呢就是说你要正确的做出选择，
就是花更多时间还是花更多的钱。
是，来自悉尼大学一位专门研究交通的教授他就提出来了，他说那如果是我用了收费路但是呢没有节省时间的话，那是不是政府应该建立一些赔偿的机制啊，就是我又多花了钱又没有节省了时间。
嗯，
这个说法听起来是很美好，我觉得就我们一个普通人来讲想象起来这个实施起来也是蛮困难很复杂的哈，有很多的细节。
对，其实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大家因为现在都想要节省时间，都觉得时间就是生命，浪费时间也是浪费一种重要的资源，所以就都往收费路上面挤。那我在墨尔本呢也是有一个朋友，他呢是在墨尔本西北的机场工作，但是人呢却住在东南边，所以呢他每天 天差不多是要花可能两个半小时吧，在来回的这个路上面，而且走的都已经是这个收费的公路，也是要花很多的钱。
选择吗？就是说火车呀，或者是公共汽车啊这样的。
我想如果像是同样的路程，他要是选择公共汽车，可能单程就要花两个小时。
是的，
但是问题他就是在说，因为他已经开了一段时间了，他就发现收费路上面也挤满了人，所以呢他就这个时间就越花越长，对于他来说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苦恼。
对啊，那如果是有赔偿的话那就还不错哈，是不是？
我想他应该是非常希望能够有这种赔偿的措施出台。
对，你刚才说的很多人都愿意走高速路，在这边呢，我们新州的道路部长还真的有一个数字，就是有59%的开车的人呢，他们是希望说能够有更多的新的收费的路，这样呢，起码他有一个选择，如果他需要更快的到达目的地的话，他还可以花点钱，然后把这个时间给买回来。但是呢，金州反对党的领导人卢克他就说了，其实呢，关于高速公路是不是一定要收费，怎么个收费法，还是需要一些监管的，因为现在也不知道这些高速路需要收费的这些设置是不是对于这个纳税人来说它是展现出一个非常好的价值。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需要付高速公路的过路费的最高的西区的一个市的市长 Blacktown 的市长呢，他就说了，那西区人民总不能因为说在那里的公共交通不好然后就要受到惩罚，要去上班的时候花这么多的钱哈。这个众说纷纭，但是生活在悉尼的这个城市的人们呢，也只好就是越学越聪明了。
其实你讲的这个问题，同样有收费路的墨尔本人民也表示同情和理解。那我想可以应对的一个方式呢，第一是司机朋友们在开车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打开这个 GPS， 因为 GPS 上面呢通常会有如何避开走收费路的这样一个选项，如果你选中以后呢，它就会指引你怎么样去避开这些收费路的路段。可能平常在家附近开来开去都不需要，但是如果你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绕的路要比较多的话呢，可能最好还是开一个在边上，这个以防万一。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方法，如果你怕不小心什么时候走上收费路，然后突然收到这个单子要交很多钱呢，你可以先去申请这样一个收费路的账户，然后呢，他们会给你寄一个这个 e-tag， 就好像一个这个小小的接收器，你把它粘在车的前挡风玻璃上，经过收费路段的时候呢，它就会哔的一下，然后呢这样子的方式呢可能交的费用会少一点，而它是按路段来计算，而不是比如说至少在墨尔本吧是按路段来计算而不是按天来计算，这样你就能够稍微节省一点。
是，
不过说来说去呢，我觉得其实不管是走收费路花少一点时间多花钱，还是走这个不收费的路用时间来省这笔钱，其实都是尤其上班族吧或者是司机们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些方法。我们在很多在亚洲生活过的这些移民，很多人都很怀念在亚洲那个非常便捷的公共交通，大家都在说如果澳大利亚有便捷的公共交通，那我也不至于需要开车上下班，那车路上面也没有那么堵了。
但其实呢，随着移民的人数和澳大利亚人口的增长，这些问题呢是不可避免的要出现。而且你说到这个怀念亚洲的非常方便的交通哈，其实有时候可能是因为远离了你就忘了那时候给你带来的烦恼，比如说当时在修建那么多的高速公路的时候出现的堵车。我是生活在汕头，当时我要去广州读大学，堵车的状况可以是正常的时间呢，高速公路大概7个小时满打满算就可以从汕头开到广州了，当时高速公路还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可是呢因为修路啊，有时候补路啊，我有一次呢那个车开了20多个小时才到了家，当时所带来的不方便呢也是很多，但是因为我们都承受过了，所以我们就忘了。还有呢就是包括现在哈，你说在这个中国，
在中国其实这个收费公路还更多，你是想提醒我是吗？
我想提醒你中国的收费公路其实蛮多的，澳洲算是一个比较人性化的一个国家，就整个国家来讲呢只有5%的路是需要收费的，到目前为止哈，所以95%的路呢还是不用收费的。然后呢在国庆黄金周的时候呢，中国呢就有一个很人性化的政策，就是说黄金周期间这个高速公路不收费， 结果呢，好了，很多人要回家探亲就都开着车上路了，因为不用收费。因为你知道从广州到汕头的话，如果是要走高速公路，我听我的朋友讲过，一个来回再加上汽油费大概是要500块钱人民币嘛。所以你如果是不用收费的话，那大家就都自己开车了，又方便又舒服，结果就全部都堵在高速路上了。一堵呢也就是10几个小时20个小时这样的概念，所以它也就不是高速路了。所以这真的是一个矛盾。
嗯，所以说其实呢，随着国家的成长，随着人口的增长，这都是每个国家会遇到的 growing pain 成长的烦恼。我们有的时候呢，可能对于澳大利亚的这样一个国家，因为生活在这边享受了它的各种便利的条件，已经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了，就把它好像视为是有一些方面就觉得更加觉得好像很痛心疾首，会非常愤怒，然后要有各种措施。但是其实呢，回头想一想，心态平和一点的话，也没有那么糟糕。
对，这个世界不是完美的。
嗯，那听众朋友呢，您对于不少新建的这些高速路收费有什么看法？您是愿意花钱走收费路省时间，还是省钱走常规的一些公路但是费时间？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博微信平台 SBS 电台欢乐空间参与我们的讨论。那谢谢陈云给我们带来的报道，谢谢你。
谢谢吴英。